在大堂上受审，事情来得非常突然，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。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，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，所以跟包拯提出来，你先让我回去，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，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。但是包公告诉他，今日你来到开封，恐怕就回不去了。这个话一说出来，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，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，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？他不得而知。郭槐心想，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，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，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。郭槐说，包拯啊，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，这是哪个人呢？他把我告了啊，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。包拯说，郭槐，你心里很明白，你犯下了弥天大罪，事到如今有人告你，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？包拯啊，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，那就说明我有此事。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，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？包公听到这里心想，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，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包公一拍桌案，啪的一声，两旁人来，给我大刑伺候。一说到这里，皮球啪嚓刑就往大堂上一扔，包拯要动刑。这古代年间问案呐，都是带刑具的，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，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，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。最古老的时候，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，有墨刑，有月刑，有飞刑，有异刑，有宫刑。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，然后用墨一染，终生不掉，脸上老带着耻辱，这是一种刑具。再有呢是飞刑，飞刑是什么？把脚给你剁掉。异刑，把鼻子给你割掉。月刑，把磕膝盖给你抠掉。宫刑，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，又叫腐刑。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，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。赶到唐朝的时候呢，这个五刑呢就又轻了点了。这五刑就是包括赤、杖、徒、流、死。赤拿板子打，杖拿棍子打，徒就是徒刑，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，流就是流放，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，死就是死刑，砍脑袋。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，这是每个朝代不同，但是都用的。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，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。包公心里边想了，对郭槐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。为什么？郭槐岁数太大了，如果说用刑过重，他要是死了，这事儿就麻烦了，死人口里无招对。尤其是包公这个人，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，因为乌盆一案，杖毙赵大而亡，他可是吃了大亏了。 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，但是又琢磨着郭槐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，一点长处没有，天理难容，马上吩咐打他40板子。40板子，这40板子对郭槐来讲就够他一受的。您可要知道，郭槐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，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，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，全都是上保养的，什么海参、鲍鱼、鱼翅、燕窝，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。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，他哪挨过打呀？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，把郭槐摁到这大堂上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40板子，这40板子下去，郭槐这臀部啊，可就皮开肉绽了。趴在那儿，郭槐就动不了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打死我喽！包拯啊，我可告诉你，我没有罪名，你对我妄用刑具，我饶不了你。我上皇上跟前告你，太后会给我做主的。
郭槐，有招无招？
我招什么呀？我招啊！我没招。20年前的事，今天你跟我算账，你凭什么呀？那原告在哪儿呢？啊！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：“
来呀，把郭槐押在监房。”
说了一声押在监房，手下的差役把郭槐就架起来了。这一架起来呀，郭槐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，一阵钻心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他晕过去了。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，这怎么办？包拯告诉他们，抬着，找一担架，抬着把他送到监狱。把郭槐放到这担架上，抬着送到监房。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。这郭槐毕竟是内宫总管呐、啊、别人都管他叫都堂大人呐、啊、坐监狱也是一等级别。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，逮这特号，他疼晕过去了，他没受过这个罪。待了一会儿的功夫，这郭槐缓醒过来，眼睛一睁，一看这环境全变了，这是一间牢房。郭槐叹息了一声，哎呀哎呀，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旁边有一个狱卒过来了，哎呦，我说您是郭总管？是我，是我，你是谁呀？我跟您说，我就是这个牢房的狱卒，我是伺候您的。你伺候我？我到了监狱里头了，我不用人伺候了。郭总管，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，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，知道您受了苦还打打了啊，您得把这伤养好喽，您岁数这么大，您把伤养好喽，您还得享几年福呢。少扯，我还享几年福？我现在就受了罪了，我享什么福啊？啊，你这有药吗？我这有药，您别忙，我给您拿药去。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，把郭槐啊这中医给他吞下，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。药上完了还真不错，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。郭槐觉得不太疼了，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。郭槐心想，他妈的，这是谁把我告了？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，能告到皇上那儿去，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。 他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，这包拯就对我用刑，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。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，找皇上一理论，我就马上可以出去，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，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，太后不知道，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，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，只有太后能救我呀。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，哎，我说你姓什么呀？这狱卒说，哎呦，回总管爷的话，我呀姓牛。哦，姓牛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牛耕。牛耕，嘿，这个名好啊，姓牛叫耕，你是耕田的牛，这辈子挺勤劳，嗨，倒霉就倒霉这个名上了，人家说了我姓牛还叫耕，我得受一辈子累，吃一辈子苦，不到头，嗨，我说牛耕啊，这个事儿啊他得分怎么说，你这个名字要从这字面上看，你能受一辈子累吃一辈子苦，就看你呀这做人怎么做，你要是心眼活泛，这个眼睛里边有事儿，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，由穷你就变了富了，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，知道吗？你比方说我吧，我就是这意思，其实原来啊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，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，我就进了宫了，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，靠我的这脑子活，我最后成了总管了。我说牛耕啊，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？哎，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嗨，别提了，家里边有一老爹，我娘早已经去世了，还有我媳妇儿，给我养了一儿子，今年才三岁，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。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，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，每月挣俩钱拿回家去将养老小，日子过得穷着呢。你看你看你看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好心眼儿。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，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。哎呀，我说牛耕啊，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？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？这牛耕一听，哎呦，我说总管，做梦我都想啊，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的，醒了之后就都没了，我怎么不想发财啊，我怎么不想升官啊？嘿，小子，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。怎么来了？总管您说，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？哎，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，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，这是郭总管，你得好好的关照着，把这药给他上上，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，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。这就对了，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？啊，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牛耕啊，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，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。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有多大吗？嗯，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降，皇上都得请示太后， 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，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，我要说一句坏话，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，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，这叫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当官来讲，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，一言让他降落。哎呦，我说总管老爷，你有这么大的权利？那可不呗。我告诉你，我打算这样，你要把我伺候好了，我让你升官，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。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，有什么意思？你上皇宫里边干去，上我手底下，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，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，马上来叫上去。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子近郊搬到城里边来，我给您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。哎，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不好的话，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，怎么样？这牛耕一听，哎呦，郭总管，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利？哎，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利呀？这还叫事儿吗？啊，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，比登天还难；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，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，郭总管。我真的，我真想伺候好您。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了？把我伺候好喽，我事到如今，你得给我帮个忙。我怎么给您帮忙？我跟你说呀，现在呀，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，啊，编巴造魔，栽赃陷害，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。胡说八道，哪有的事儿啊？把我告到开封府来，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，还打我。这包拯他要倒霉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朝纲中不管谁，只要是把我得罪了，他就绝不会有好。这包拯这官我看了，他当到头了，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。送个信儿？往哪儿送信儿啊？上我家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，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，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，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，怎么样？
那行啊，可是您告诉我，您家在哪儿住？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？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儿啊。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，要知道这个事儿，非得惩治我不可。
嗨，你真笨，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？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？只要不让他知道，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。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，一天云彩满腮，你那就改换面容了，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。
哎，那您说我怎么做？
说着话，郭槐一伸手，在他这个大拇哥上带着一个扳指，玉扳指拿下来了。小弟，这个扳指是我带的，这是我的心爱之物，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，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，你给了他，就如同我本人到那儿一样，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。
哎，您说您家在哪儿？
跟你说，皇城东大街13号，那就是我的家，一片青堂马舍。你到在那儿，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，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，我也不用写信，我也不用写条，你就代我传话，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，押在监狱之中， 这是包拯审问的我，把我压在这儿了。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，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，把我的遭遇跟他如实禀报，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。这几句话会说吗？
会说，会说，会说。
那完了呢？完了你就回来，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，然后就等着消息，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。好嘞，您把那扳指给我了，给你了，带好了，这事儿你给我办成，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，听见没有？
好好好好，我谢谢您郭总管。
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。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，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，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，嘿，包拯哎，你想审我呀，没门儿！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，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。他等着，
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，
到这一见郭槐，郭总管跟您说，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，送去了，见着谁了？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，给他了，我给他了，我就跟他说了，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，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，如实禀报，然后呢，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。
对对对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我问你，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？
这郭槐疑心颇重啊。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细眉毛，细眼睛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他。
郭槐心想，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，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，嘿嘿，我郭槐用不了三天五日还得出去。